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2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华尔街日报报道，三大机构首次评级 SpaceX 太空与网络业务曾支撑。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同时也提示了与 SpaceX 资本需求以及新兴人工智能业务相关的风险。那么这个报道可以让网友们了解 SpaceX 的信用评级，它不仅对 SpaceX 在债券市场的融资能力会有影响，而且对 SpaceX 的股价的进一步的发展，它也提供了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判断依据。同时网友们也可以通过这篇文章对信用评级这个事儿本身，可能你会有一个更具体的更具象的理解。 SpaceX 上周上市后，三大信用评级公司发布了对该公司的初始评级，标普全球授予 SpaceX BBB 信用评级。标普认为该评级既反映了该公司在太空和连接服务业务方面的坚实基础以及适度保守的财务政策，也考量了其巨大的资本需求和人工智能业务较弱的竞争地位。标普认为 SpaceX 的太空业务拥有很深的竞争护城河，并预计其连接服务业务随着与企业和政府客户的合作而增长。那么穆迪公司给予 SpaceX BAA1 这种评级结果，理由是该公司作为领先的轨道运载服务提供商和全球最大的近地轨道卫星宽带网络星链运营商所具备的实力。穆迪表示， SpaceX 受益于星链不断增长的经常性收入，并通过垂直整合带来的成本效益获得了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不过穆迪表示， SpaceX 的评级受到与该公司大规模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执行和财务风险的制约。惠誉国际评级授予 SpaceX BBB 加长期发行人的这样一种评级结果，理由是该公司在商业发射领域的领导地位。惠誉表示，该市场进入的壁垒在评级展望内几乎是不可逾越的。与此同时，来自连接服务和地面人工智能算力服务的经常性收入也在迅速扩大。这三家评级公司也给予了该公司稳定的展望。那么这个报道它给出了评级，也给出了评级的理由，但是从文字表达上，网友们可能听到的看到的都是对 SpaceX 的肯定。那么很多网友就会有疑问了，就这个评级究竟是算很好的评级，还是一般的评级，还是比较糟糕的评级？因为这个只是对这一家公司评级的结论，能不能做一些比较，与其他的科技公司进行比较，来映衬 SpaceX 这个究竟好好到什么程度，或者糟糕糟糕到什么程度。那么 MT 呢就选择了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和英伟达来与 SpaceX 做比较。网友们可能会对 SpaceX 的信用评级的状况，特别这个企业的状态，可能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它有助于你判断 SpaceX 未来股价的走势。我们来进行横向比较，我们可以简单做两个方面的比较。第一呢，是信用阶梯啊，还是存在明显的差距的。就刚才三大信用评级公司对 SpaceX 的评价非常高，但是它给出的分数并不高。尽管 SpaceX 上市后一度冲击了3万亿美元的市值，甚至超越了亚马逊，但它债务的安全性，也就是这个评级的分数啊，比如标普全球给它评的 BBB 与 Alphabet 的 AA 加和英伟达的 AA 减是有显著的代差的。那么 Alphabet 和英伟达的评级为什么很高呢？主要是这两家公司啊拥有极其恐怖的现金流的制造能力，而 SpaceX 目前仍然需要通过举债，包括最近还在寻求200亿美元的债务融资，来应对它的星舰和人工智能算力的扩建，目前还是个烧钱的阶段。再通俗一点解释，就 SpaceX 它目前获得的这种评级，用好中差来衡量的话呢，它是一个中等的评级。像谷歌的母公司，像英伟达，这个是优等生，这个是比较高的评级。 所以这个要有一个概念，就目前还只是处在一种中等的信用级别。那么这对他融资而言呢，他的融资成本就要比 Alphabet 英伟达要高，就人家愿意借钱更愿意借给谷歌的母公司和英伟达。第二个呢，做横向比较，就他估值的溢价呀，是值得关注的。就华尔街的分析师普遍认为 SpaceX 上市因为市场的狂热，其市盈率啊一度飙升了130倍，这个是非常之高的。相比较英伟达31倍，就市盈率31倍， Alphabet 呢只有14倍。所以说三大信用评级公司在给了 SpaceX 前景呢充分肯定之后，他最后下的结论的评级又相对克制。所以这个提醒呢债券的投资人注意到 SpaceX 的高杠杆率以及负自由现金流的潜在风险。因为这个报告是星期五出来的，那么下周 SpaceX 股市上的这样一种大放光芒啊可能要告一段落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美国伊朗核谈判因黎巴嫩问题陷入僵局，谈判尚未开始。由于黎巴嫩南部战事升级，伊朗推迟了与美国就永久和平协议展开谈判。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原定于周五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因以色列与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分子之间的冲突而被推迟。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称，以色列和真主党于周五晚些时候达成停火协议。该官员表示，由于协议尚未公开，因此要求匿名。今天伊朗宣告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指责美国未能落实临时协议备忘录的第一条款。与此同时，美国伊朗双方代表团仍然在赶赴瑞士。那么对于这个新闻以及目前的局势的一些变化， MTV 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背景信息以及观点。第一，美国与伊朗刚刚签署了这个备忘录，备忘录第一条呢就是全面停火，全线停火。那为什么黎巴嫩这个冲突又再起，而且美国伊朗啊都去叫停都叫不停？就伊朗确实也要求真主党停火，美国要求以色列停火，但是目前的状况呢，就交战的双方啊都不愿意停火，都停不下来。那究竟什么原因？特别是强势的一方以色列怎么解释？那么以色列方面国防军的解释是，黎巴嫩真主党分批夜间行动中向以军阵地发射了大约50枚炮弹，以色列国防军因此回击，称此举是依照政治层级指示履行停火协议。就言外之意，以军的反击才是对停火的遵守，就要制止黎巴嫩真主党的挑衅。那么黎巴嫩真主党他们怎么解释的呢？他们宣称呢，以色列必须得撤军，你不能够占领这个黎巴嫩，直接威胁到我真主党，按照协议这种停火是不够的，你还得撤军。而且真主党的领袖卡塞姆他宣称，他说在以色列啊占领黎巴嫩南部的情况下，我们真主党如果是撤退，那就意味着投降，就意味着失败。那么你看，从双方来讲，争论的焦点呢还不是谁先开火，争论的焦点是黎巴嫩真主党啊他还主动要求以色列撤军他才能够停火。所以这个就向我们展示了一下为什么黎巴嫩局势啊无法降温，无法满足美国伊朗达成的备忘录第一条的这个要求。实际上冷静想一下，美国和伊朗啊都还是有一些自欺欺人的地方。你比如说他说的所有战线都停火，但是真主党也不在这个协议里面签字，以色列也不是签字方，而且这俩打是打了几十年的。所以如果美国和伊朗想找黎巴嫩的借口的话，那会没完没了的。因为伊朗和美国都不能够完全控制他们在交战双方的盟友的行动。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按照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停战协议的备忘录的要求，是伊朗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美国就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那么今天伊朗宣布重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作为对等的条件，美国是不是恢复对伊朗的港口封锁呢？那么截止到目前，美国是没有的。就伊朗他恢复到 备忘录之前的状况了，但是美国呢仍然在执行备忘录，所以这就是一个现实。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伊朗现在恢复到备忘录之前的状态，为什么美国不同时也恢复到备忘录签署之前的状态？美军为什么不第一时间也来封锁伊朗的港口呢？这个今天在美国媒体啊争论就非常大。那么批评川普政府的一方呢，就认为啊，川普为了迁就伊朗而没有采取对等的行动，体现了川普政府的妥协或者是软弱，就为了达成协议而达成协议。但是伊朗，你看人家，你没满足我就退回去。所以今天批评川普政府的媒体的主要观点认为是川普的重大让步，但是也有一些美国的媒体呢，他支持川普政府，哎呀，这个事儿啊是黎巴嫩战场上主要以色列惹的祸，所以人家伊朗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有原因的。第二呢，目前的问题不是美国迁就伊朗，主要问题是无法管控以色列，就主要矛盾呢不是伊朗的问题，主要矛盾是以色列的问题。所以说外界质疑美国的诚信，就答应了刚签的备忘录，那么真正违规的呢是美国方面没有控制住以色列，所以这个不怪人家伊朗。所以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呢没有重新去封锁伊朗的港口，这不是川普政府的妥协。那么也欢迎网友们在评论区来发表观点，就伊朗重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没有跟进，没有去封锁伊朗的港口，究竟是迁就还是一种呢公正的容忍？那么目前中东的局势，它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恶循环。你看这种循环，真主党发动攻击，以色列反击，伊朗指控美国违背承诺，然后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全球能源市场在震动，然后美国又迫使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但是川普又难完全控制住以色列，所以这种循环又从真主党攻击以色列反击，伊朗指控美国违背承诺。所以这个逻辑啊，这种恶性循环从4月8号所谓的停战协议以后一直是这个剧本，即便是签了备忘录仍然是这个剧本，所以这个扣啊很难解开的。所以未来几天川普的态度是否发生转变就非常值得关注了。所谓他这种转变，是川普是否会意识到啊各方都在玩川普，就这个川普看他自己啊能不能意识到。你看以色列他有他的目标，你说你的，我以色列有我以色列的利益，真主党也是，伊朗也是，就目前这个时间节点来讲，只有美国一方在老老实实遵守备忘录的规定，其他的都在违反。你包括伊朗借黎巴嫩的问题也违背备忘录，所以川普能不能够继续容忍这种只有他一个人是老老实实，其他人都在玩花招？ LT 认为不要等到下个星期，这个周末川普他会有一些调整，他如果不调整的话，可能形势啊会进一步的失控。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基辅邮报的今天的报道。报道的主要内容呢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证实，6月19日至20日凌晨，乌克兰军队利用其新组建的无人机系统部队等单位，对俄军的补给线、防空网、无人机指挥中枢发动了跨区域的组合全市的攻击。这个报道也成为啊今天很多国际媒体的头条新闻。就当人们的焦点呢还在莫斯科的炼油厂被炸这件事上，实际上昨天晚上乌克兰呢又成功的实施了重大的战术组合拳。就昨天晚上这次行动同时在三个节点对俄军呢对俄罗斯方面给予了沉重的打击。第一呢是切断克里米亚的补给动脉，这个是乌克兰人是个名棋，他在过去一个多月一直在做这个事儿，但是昨天晚上他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就乌克兰方面精准的击中了位于赫尔松州的黑尼切斯克海峡大桥，这座大桥是连接黑尼切斯克与阿拉巴特加，是俄军从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向乌克兰南部前线运送部队弹药、后勤物资的关键陆路的动脉。它第二个战术攻击点呢是点穴式的清除了防空与无人机的中枢。在扎波罗热地区，乌克兰军方成功摧毁了一套价值昂贵的俄军的铠甲 S 防空导弹系统，同时乌克兰军方同时突袭了三个关键的俄军无人机地面指挥控制站，分别位于顿涅茨克的索涅达尔、 扎波罗热以及俄罗斯本土的比尔哥罗德州。它第三个攻击点是克里米亚全境连锁爆炸。配合此次行动，乌军用无人机袭击了克里米亚境内的多处能源与运输设施，包括俄方运营的 TS 加油站网络以及天然气压气站，引发了广泛的火灾。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乌克兰人昨天晚上这次行动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就乌克兰人在打什么算盘。那么战争研究所啊，他们是每天都在关注乌克兰战争的情况，每天在发布新的进展。他们的专家观察的意见呢，是乌克兰人正在执行一项极具战略耐心的自习战术。就如何解释乌克兰目前采取这种自习战术呢？就乌克兰并不急于在地面的战线上发动大规模的肉搏反攻，他目前坚持利用这样一种远程打击手段，包括他刚刚推出来的巡航导弹以及蜂群无人机。他目前呢是对克里米亚半岛去功能化，这个去功能化呢，他就是要让克里米亚失去作为南部战线的后勤中心、补给中心，就要把这个功能把它去掉。他通过不断的打击固定的桥梁，迫使俄军依赖临时搭建的浮桥。那么你临时搭建的浮桥更容易被攻击。昨天晚上清除的这个铠甲防空系统和无人机天眼，乌克兰人的目的呢，就是让乌克兰的南线和克里米亚的俄军陷入有兵无粮、有炮无弹的后勤瘫痪状态。那么后半句呢，战争研究所没有说，就他去功能化，克里米亚去功能化，瘫痪他的防空无人机的这个指挥中心，接下来干什么他没有讲。 LT 用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就他瘫痪完之后，当然是接下来就是猛烈的进攻。所以从最近的情况来看，包括过去两个月，普遍的观点是乌克兰战争形势可能真的到了一种转折期。乌克兰确实起了势头，俄罗斯除了核武器没有使用以外，他所有的家当全部都使用了，所有的策略他都用了，他只能有这个程度了。所以说未来两个月对乌克兰战争来讲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周期。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日经新闻的报道，中国车欧洲份额超 10%。 中国汽车在欧洲的销售份额2026年将超过 10%， 在纯电动汽车比例很高的挪威已经达到 14%， 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达到 9%。欧盟对中国汽车出口扩大日趋警惕，对中国产的纯电动车加征关税，计划将区域内生产和采购作为发放补贴的条件。另一方面，中国的企业则从出口转为本地化，应对欧盟的保护主义的措施。源自中国大疆创新的新兴企业卓域科技五月下旬在德国北部布伦瑞克设立了欧洲总部，靠近德国大众总部所在的蒂沃夫斯堡只需30至40分钟的车程。从事自动驾驶人工智能模型的卓域科技从2018年开始在中国市场与大众进行技术合作，此次将共同在欧洲市场展开攻势。欧洲总部的负责人由大众拥有业务开发经验的高管担任，将启动在大众的纯电动车上安装感测器等进行试验行驶的联合测试。卓域科技的首席执行官沈少杰展现出推进本地化的意愿，称为了长期为欧洲汽车产业做出贡献，将投资当地的人才，构建基础设施，以获得他们的信任。中国整车企业也陆续开设欧洲基地进行采购和生产。奇瑞汽车四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成立欧洲统括基地，负责当地的业务运营和供应链的协调。浙江领跑科技开始在位于西班牙的欧洲车企特兰蒂斯的工厂组装 SUV B10， 还考虑生产纯电动汽车核心部件电池。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欧洲的业界、欧洲的媒体都在惊呼，就中国的电动车在欧洲市场的渗透远远超出预期，包括关注这个频道的很多网友也一直不屑中国的电动车进入欧洲市场，就很多网友认为是假出口、假出口数据。实际上在过去的两年多， 中国汽车出口到欧洲，特别是电动车，它这种啊增长是飞速的，甚至在有些月份它的市场销售的份额突破 15%， 而且这还是在欧盟对中国的电动车有一些歧视性的关税情况下发生的。那么为什么会超预期？毫无疑问就是价格的降维打击。目前在欧洲销售的电动车大部分都是3万欧元左右的，那么这对欧洲人来讲，特别是对欧洲中低收入的家庭来讲，这种诱惑是极大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那么这个报道他也介绍了中国的这些车企也在利用目前市场势头比较好的情况，他们在加快本地化，所谓加快本地化，加快就地生产，这个来避免目前的高关税以及未来潜在的更高的关税。而且他这个报道举的西班牙的这几个例子，都是中国的这些汽车制造商利用啊在欧洲闲置的汽车制造工厂的厂房设备来生产组装中国的电动车，所以这个速度会相对会比较快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欧洲在应对中国汽车的大举进入的时候，实际上欧洲的阵脚是乱的。它怎么是乱的呢？首先第一呢，是对欧洲冲击最大的德国，德国人呢优柔寡断，在去年欧盟决定呢对中国电动车实施高关税的时候，德国是少数反对欧盟决定的国家。本来对德国冲击最大，德国应该最赞成限制中国电动车的倾销的，但恰恰相反，德国人投了反对票，是三个投反对票的国家之一。德国人什么理由呢？德国人他不是从欧洲市场受冲击，他是德国几大汽车制造商在中国的投资导致他们不得不站出来替中国说话，来阻止欧盟的对中国的高关税。也就是说，德国人一方面本土汽车制造业的基地受到冲击，但是呢他们对在中国的这些分支机构的投资呢，他们认为也要保，所以连欧洲汽车中心欧洲老大都是这么一种优柔寡断，前怕狼后怕虎，所以导致目前欧洲对中国电动车的入侵渗透没有有效的办法的。你包括大疆的这个自动驾驶的公司，人家把总部开到德国大众门口去了，而且德国大众呢也确实愿意与大疆合作，而且未来大众的一些自动驾驶技术啊要大规模的引用中国公司的这个产品和成果。就他中国的分支机构抵挡不住要帮中国说话，连总部现在也要投降了。所以日经新闻这个报道，他当然是站在日本的角度，他希望欧洲能够抵抗一下，但在这个报道看来呢，欧洲目前没有有效的抵抗能力，关键是德国优柔寡断。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南华早报今天的报道，中国四月份美债持仓降至6511亿美元，18年来最低。美国财政部18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四月份持有美国国债的金额降至6511亿美元，是2008年9月以来新低，比三月份减少了12亿美元。中国已经连续3个月减持美国国债。美国财政部报告还显示，外国投资者四月份购买了103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同时持有美国国债的部位增加了39亿美元。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目前美国国债没有因为中国的减持而出现呢市场影响力的下降。就四月份，你看美国财政部这个数据，就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量是净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总额达到93500亿美元。就在中国减少的时候，日本和英国都在大举加码。但另外对美国国债中国购债，它也出现一个特点，就中共啊它实行了小步快跑，就第一是坚决减持，第二它也控制幅度，它就想利用这样一种啊不间断的减持来逐步减少美国国债的持有量。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目前中共减持美国国债是一种什么样的节奏，以及它未来的一种趋势。那么给大家一个基本的概念，就中国减持美国的国债主要是始于习近平上台以后，习近平上台的第一年，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达到历史性的高峰，13160亿美元。那么到今天变成6511亿美元，所以他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就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 总额腰斩，刚好一半。所以你能够感受到，习近平他是非常强力的在推动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规模的。那么为什么习近平要这么疯狂的去减持美国的国债呢？ LT 认为啊，主要是三大理由。第一呢，中共他还是在准备打仗，他还是在准备与美国正面摊牌，与西方正面摊牌。他这个所谓的准备打仗，在台湾海峡方向，在南中国海方向，他都有所准备的。特别是他接受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后，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让习近平呢加快了这种减持的步伐。因为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之后，一夜之间整个西方冻结了俄罗斯拥有的3000亿美元的外汇的存底，无论是美国国债、欧洲的债券都给冻结了。那假如中共真的起了歹意要去武装占领台湾，那么一夜之间这6500多亿美国国债也会被冻结。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讲，他是一不做二不休，拼命的减持美国国债，他就是为了一旦他惹事，避免更多的把柄、更多的资产被美国、被西方扣押，这是最大的动因。但是前提是他想惹事，前提是他想摊牌。所以习近平他这个人，很多中国网民认为他很蛮，这个是西方到今天为止理解不了的，就他们理解不了中国人说这个蛮是什么含义。西方更多的是去理解习近平要么是很蠢，要么是很激进，但是中国人讲的这个蛮，除了激进，他还有一种啊，不那么的急功近利，很顽固，不认错，一错到底，就这还是比较复杂的。但是至少到西方的主流的舆论对习近平的理解还是过于简单化。第二个呢， LT 认为也是中共在推行他贸易结算的多元化，特别是推广人民币的使用，在贸易当中的使用，这个他也减少了外储当中的美元计价的资产，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他正常的一种需要。第三呢，是华尔街的舆论，实际上中国他名义上的美国国债只有6500亿了，但他实际上他偷偷的隐形的还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就中国啊，他不是表面上减持的那么多，他一部分的美国国债是通过比利时的国际清算中心和其他离岸托管账户隐藏起来了。实际上这种隐藏呢，有点鸵鸟政策，美国人能不知道吗？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习近平的央行他采取的一种办法。所以总体上来讲，就是美国对目前中共减持美国国债他不是特别当回事。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最大政治新闻，这个也在国际舆论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特别是一些专业财经媒体都普遍关注到这个事，因为它潜在的会带来中共可能会在经济政策上可能会做重大调整，它只是有这种潜在的可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重大的新闻本身。中共的顶级党媒《求是》杂志发了一篇文章，以更大力度提振消费，你看它的落脚点还是消费，因为目前消费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五月份的数据，这个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中共也有点慌了，他以往对这些不好的数据他不太在乎的，但是这一次从经济日报到这次求是杂志，他们都在回应五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升反而下降，这是疫情以来最糟糕的消费状况。那么之前 LT 曾经多次与网友分享过，就中共现在为了 GDP 3驾马车2驾趴窝，一个消费趴窝，第二投资趴窝，现在只靠出口1驾马车在拖中国这么大个国家，所以中共现在他也是很着急。那么求是杂志他要解决消费问题， LT 之前多次与网友分享过，消费的问题的本质是老百姓没有钱呢，没有能力消费啊，你现在拼命去逼他的存款来消费，逼他去贷款消费，你把老百姓当傻瓜吗？所以你必须得解决老百姓没钱的问题。求是杂志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国际严肃的财经媒体的关注，它是在中共过去的3年以来在研究消费问题上第一次正面的面对了为什么消费不畅，第一次注意到老百姓没有钱的问题。这个是习近平过去一直不愿意承认的，他甚至很排斥这个事，你们不要跟我提给老百姓补助救助，那样会养懒人的。所以求是杂志这个报道在中共的顶级党媒里边第一个来正面的看到家庭部门的困难，中国普通民众没钱的问题，这个的确值得关注。这篇报道是刊于2026年6月18日求是杂志。 文章的开篇确认现实的严峻，这个是中共的顶级党媒前所未有的。他这样描述，今年五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0.6%， 一至五月累计增速仅剩 1.4%， 这已经不是短期波动了。你看，这个是打脸李强。李强国务院的机关报《经济日报》在评论五月份的消费下降，他认为是短期波动。哎，别怕，你看这个《求是》杂志打脸李强，这个也是非常罕见的，背后有什么原因，这个就不得而知了。那么《求是》就做了进一步分析，他所谓的形势严峻，严峻在哪儿呢？他认为是家底儿变薄了。他这个家底儿变薄了呢，他认为是家庭财产的家底儿变薄了。他分析了三大原因，这也是中共顶级党媒前所未有的。第一呢，他认为这种啊家底儿变薄了，是因为就业与收入预期的恶化，部分居民在就业和收入方面承压明显，一些劳动者对未来的就业和收入预期偏弱。你看这个观点呢，全世界都知道，但中国经济学家不敢说，谁说抓谁？你看，只有等着求是他来说这个话，哎，他没事，没人敢抓他，所以这是中共党媒首次承认民间对就业与收入预期恶化。他第二个讲的原因呢是社保不足，就预防性的储蓄急增的原因是因为社保的水平很低。你看这个也是 LT 之前讲，就西方经济学家给中共支招，意思这样，你假如习近平不愿意给刁民钱，见不得穷人，那么你提高社保标准也可以啊，你把它保障弄好了，他就少一些去自我储蓄防备未来的意外。求是这样描述的，叠加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供给相对不足，预防性的储蓄动机增强，消费意愿受到抑制，这在中共党媒里边也是前所未有的，承认社会安全网不够强，导致民众不敢花钱。他认为第三个原因家底变薄了是房地产的危机。他的表达这样表达的，近年来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不少居民感叹家底变薄了，财富效应减弱，这个话也是中共党媒前所未有的，从来不敢正面面对的，这都是明摆的事，人人皆知的事，这中共第一次承认。因为中国财经媒体早都有这样一些数据，中国家庭资产超过 60% 到 70% 集中在房地产上面，而你房地产危机，房价普遍下跌又超过了 40%， 也就是家庭财富几代人的积累突然接近一半蒸发了，这他哪里还有心思去消费呢？哪里有能力去消费呢？哪里有能力再去贷款呢？实际上这种房地产的危机让很多房奴搁浅了，所谓搁浅了，原来家庭计划的贷款还款计划都没办法执行了。那么对《求是》杂志的这个引起很大反响的报道，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首先第一呢，是这个报道啊，它确实是中共啊核心党媒顶级党媒前所未有的正视中国经济的现实，没有回避问题，就目前的核心还是人们现实遇到的困难以及对未来预期的悲观。中共在过去三年他一直认为啊，通过两个招数就能解决。第一呢，畅想经济光明论，你为什么悲观？你不悲观不就不悲观了吗？实际上中共这个是有些自欺欺人的，谁无病呻吟啊，谁过得好好日子却要杞人忧天啊，是因为很现实，很多码农在一线城市贷款买房高收入突然被解雇了，这些人怎么办呢？你让他再去唱光明论，他付不了房贷啊。第二招，中共讲的，你消费啊，你拿钱去买东西啊，你一买东西这个经济不就好了吗？这个你一买东西就有人来给你生产，一生产就要雇人去工作，你的前景不就好了吗？这是习近平的逻辑。所以过去三年用这个逻辑没解决问题，畅想光明论抓了好几波经济学家，但是没有改变民间的这样一种悲观。第二，拼命的在制造端去投入，鼓励制造，但是仍然消费没有启动。所以这次求是他回到问题的本源，这种态度啊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求是这个杂志他意识到问题，老百姓的财产蒸发，生活状况艰难，对于预期悲观，家底变薄，但怎么能够帮助改善这样一种困境呢？这个是求是这个文章啊虚晃一枪，他没有拿出啊，或者没有提出一些应对的策略，他只是点到为止。他为什么要点到为止呢？因为面对中国这种情况， 再加上通货紧缩，国际舆论特别是经济学界给中共给习主席支招，第一个招数就是直接现金补贴，这能够快速修补收入端。但习主席的话他是公开讲的，就中国不养懒人，不能够学西方给老百姓补贴。那么这个习近平如果不修改他的说法的话，求是杂志他哪里敢提这一条呢？就如何解决家底薄了，如何解决没有能力消费，这一条他就不敢提。第二，有关房产危机，这个也不敢提。那么他相对提的呢是强化社保医疗，但这个也是强化，他也是用中共的八股的表达稍微有所提及，以及什么以旧换新，这都是过去三年中共做的，效果并不明显的。所以求是这篇文章它值得肯定的积极的意义是它罕见的正视了现实，中国民间喊了三年，老百姓早都知道问题所在，中共不承认，而且很反感别人提这些问题，到今天求是它算是第一次代表中共承认有这个问题。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求是杂志看似很诚恳的分析了中国人没有能力消费，家底变薄，分析三大原因， LT 认为他漏掉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实际上中国民间早都知道的，这个直到今天为止中共也不敢承认的，就中国目前经济处在这个状况，老百姓感觉很难受，但是也不至于说是锅揭不开，也不至于说断粮，就很难受的状况，出了房地产危机，出了经济前景恶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疫情三年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让中国人呢遭受了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困难，这主要是习近平的防疫策略的失败，愚蠢的清零目标，清零的手段折腾中国人比全世界至少多经历了一年的这个疫情。与此同时呢，在世界中等发达国家都给老百姓进行了补贴，疫情补贴，唯有中共拒绝补贴老百姓。有些网友呢所在的公司不错，或者自己家业不错，疫情三年嘛影响不大，但是对于更多的中低收入阶层，三年的暂停键呢会摧毁很多的小企业主个体经营者，也会摧毁有一些行业的从业者的，就三年明显的收入减少或者没有收入，你很难翻身的。所以这个问题你看到今天求是看似很诚恳，他也不敢提这个事儿，这你躲不过去的，因为你这个给中国民间带来的伤害损害，你不去救助他，他这个债务还会越滚越大的。那么最后与网友分享，就这篇文章它真正的意义在哪，或者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就这篇文章在中共党内罕见的正视中国民众民间家庭部门遇到的困难，它反映呢消费的熄火呀已经到了党内难以忽视的程度，它只要能忽视它还会继续忽视的，所以这是它的一个信号。那么它分析了目前中国普通民众的困难，家庭部门的困境，他真的想帮老百姓吗？这个你可能又自作多情了。他确实正面认识到困难，他也象征性的提出了解决困难的思路，但是他整个文章的逻辑他不是想解决老百姓的问题，因为你看他的标题以更大的力度提振消费，就他即便是意识到老百姓确实有困难绕不过去这一坎，但是他文章的逻辑呢他恰恰反映了中共最擅长的逻辑，就把结构问题转化为力度问题，就本来是老百姓没钱需要救助，哎，他把它转化成啊消费提振的力度要加深。所以他的文章的目的，他谈到家底变薄，他只是表达一种啊姿态，他的落脚点呢仍然是放在敦促老百姓消费，他就像是你们不要说我们没有看到老百姓的困难，忽视房地产危机给大家带来的影响，我们看到了，但是你们仍然得消费，归根到底中国的经济还是老百姓得拿钱消费，这是他这个文章的结构性的结论。所以这个还是很固执的，就 LT 推测这个执笔者他还有一点点良心，他的良心呢还没有完全被狗吃，还有一点点，但是他在文章的开篇到结尾他又要回到习主席的那种麻木不仁，他又要回到那样一种啊老爷见不得穷人那种啊基本立场上去。所以 LT 也注意到很多中国网民在议论求是杂志这篇文章的时候，他们都不约而同提到中国央视的著名的主持人白岩松的那个著名的评论，就在2023年12月29日中国央视主持人白岩松采访国务院经济 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研究所所长王威，他提出的一个很刺耳，让中国社会啊反响很大的一个天问。白岩松说，老百姓有钱，你看这是前提，老百姓有钱，但他们不敢花，也不愿意花。您怎么看待让人愿意花钱这个问题？那么当时国务院发展中心的这个王威就介绍了一大堆怎么去逼老百姓花钱，改善消费环境，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改革措施，让老百姓相信消费环境更趋完善，进而激发购买决心。你回过头来再来看，习近平就是按白岩松的这个指明方向在做在想的。就习近平在过去三年的经济政策里边，每年都是把消费放在第一位，他的基础逻辑就是刁民有钱不花，与政作对。所以习近平的观点，白岩松的观点，它的危害性在哪儿呢？它的危害性呢，在中共的决策者当权派，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对中国老百姓的理解与现实完全脱节了。就他们眼里的中国民众，中国老百姓是一群守财奴。事实上呢，就中国的老百姓大多数人呢，都是家里没有粮了，很悲观。所以决策者眼中的中国与现实的中国的脱节，它就导致了今天中国的通货紧缩以及消费下降这种尴尬的局面。所以中国民间一直有这种说法，就老百姓被有钱了，就明明没有钱，但是习主席认为老百姓很多钱。MT 也注意到，就中国的很有名的一个评论员或者是说书的，过去叫说书的叫梁宏达，就梁宏达呀，他曾经在接受中国大陆的一次媒体采访当中，他对这种啊认为老百姓有钱不花这个事儿，他很反感。他说了一段很有影响的话，梁宏达说，不谈怎么能让老百姓有钱，怎么能让老百姓有保障，如果不谈这两个，只谈让老百姓花钱，这跟耍流氓有什么区别呢？那么这个是2024年初梁宏达说中共在耍流氓。你看一直到两年半以后，到今天求是网才承认中国老百姓家底确实变薄了。这耍流氓耍了两年半，但是他是不是不再耍流氓了呢？没有，人家这篇文章你看落脚点又回到以更大的力度提振消费，又回到老百姓要多花钱。你比较白岩松式的刁民有钱不花，到求是呢迟来的这样一种承认老百姓确实没钱，但在中共党逻辑下的宣传，大家不要认为这是两个对立的观点。就白岩松与求是他们的共同点在哪儿呢？这就是中共的一些邪恶。就他们这两个看似不同的观点，他们的共同落脚点是问题永远归咎于市场和民众的心理问题。就只要解决心理问题，就能解决消费问题，或者消费不畅不正，关键是老百姓的心理问题。而白岩松和求是都不会去追究党的决策责任问题，包括习近平固执的不给老百姓补贴。你像美国疫情期间，平均家庭部门中低收入的平均是2000美元以上的补贴，中国人家就是不给。所以啊，求是杂志有它进步的一面，但是它本质上仍然没有走出中共那样一种啊邪恶的逻辑。责任全在民众，消费不振关键是心理问题，所以他仍然没有走出那样一种错误的逻辑陷阱。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